欢迎您收听由摩托欧巴播讲的有声历史穿越剧《穿越大明之末世复兴》，精彩继续。
巡视永卫营回到武英殿后已是申时末，崇祯在宫女的伺候下洗了个澡，用罢晚膳，天色也已暗了下来。这时的娱乐活动非常匮乏，睡觉吧太早，现在也就晚上7:30左右，不睡吧又没什么事儿可做，总不能和几个太监谈人生谈理想吧。朱振清心里一动，倒是想起了几件事儿，对王承恩吩咐道，明天你安排几个聪明伶俐识文断字的手下去黄庄帮刘朝，那边那么大的摊子虽然没开始，但一旦忙起来他一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，记住不是让人去争权的，那边以刘朝为主，再就是给洛阳姓传话，让各地的锦衣卫所加紧探访民间奇人能工巧匠，但凡在当地有点名气的，不管什么木匠、铁匠、石匠、种田能手、兵器铸造等等，只要打探清楚确实有本事的，会同当地的官府一律邀请入京，就说朕有大用。不过你要记住，这是邀请不是强限，入京者每户给安家银两20两，家人愿意跟随一同进京的一起安排住处，还有就是让锦衣卫着人去江南一带探访一个叫吴有幸的名医，着其入京觐见。吴有幸可是一个医学史上划时代的名人，历史上崇祯后期全国瘟疫横行，南北直隶山东一带甚至10户9死，往往一向百余家没有一家能活下来的，一门数十口无一幸存，医生们都用治疗伤寒的药方治疗，毫无效果。吴有幸亲历每次疫情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，然后潜心研究，依据经验所得撰写了全新的瘟疫论一书。他对瘟疫提出的理论打破了传统中医对瘟疫的认知和疗法，并且针对疫情提供了药方，如达元饮、三消饮等等，取得了很好的治疗效果。这可是大才，一定要人尽其用，自己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，让他们的才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。吩咐完后，崇祯就去偏殿睡下。在京师东城的一户人家，左迁都御史李邦华正在吃晚饭，同桌的还有老妻和儿子。虽然贵为左迁都御史，但他家的规制不大，两进的院落，前院是跟随他多年的老仆一家居住的，李邦华一家三口住在后院，他只有一子一女，女儿早已出嫁，只与老妻和在国子监读书的儿子李若斌。儿子今年已18岁，从小勤奋好学，成绩优秀，去年考取了生源，今年秋天准备参加顺天府的乡试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重视。儿子已经定了亲，亲家是兵部主事金璇的小女儿，是个温静贤淑的女孩子，只要儿子今年乡试重视，那明年就可以成亲了。古人讲究食不言，吃罢晚饭，李邦华照例去书房看书，儿子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温习。李邦华年已60，老来得子，对儿子还是非常满意的，聪颖好学，沉稳大气，自己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在他身上。天色已暗，老仆早已点起蜡烛，李邦华坐在书桌上拿起一本书，并未观看，而是陷入了沉思。时局动荡，自己蒙圣上简拔，从南京工部右侍郎的闲差擢拔到左迁都御史的位子，虽然级别相差无几，都是正三品，但权力可是相差天地，上任到现在自己不负盛望，也弹劾了不少贪官污吏，可这局势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许些的改变。如今大明内忧外患，像是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小船，随时有可能倾覆。哎，虽然圣上聪敏节俭，勤于政事，但就是性子急了点，但愿圣君能力挽狂澜，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吧。正在沉思时，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
老爷，我有事要禀告。
屋外是老婆刘忠的声音，李邦华开口道，进来吧。刘忠推门而入，手里拿着一个方方正正一尺左右的小木匣，他从小跟随李邦华，如今已经几十年，说是仆人 其实李班华对其与家人无异。刘忠，你拿的是什么？李班华皱了皱眉，身为左迁都御史，监察百官，职权甚重，许多官员都打着各种旗号送银两、送田地、送店铺，但都被李邦华拒绝。己身不正，难以正人，这是他的原则。看见木匣，他以为又是某人趁着天黑送来的钱物，所以心里不快。自己早就告诉家人，所有送上门的礼物，不管是什么，一律不许收取。那么这次刘忠怎么如此不晓事理？正要发火，刘忠开口说道：“
老爷，方才我在门房听到有人拍门，我打开院门，空无一人，只听见黑暗中有人说了句什么‘程义伯罪证’，然后就看见门前的这个木匣子，我不敢做主，所以来请老爷定夺。”“
哦，快快拿来。”
刘忠把木匣递上，李邦华打开，里面是几张纸，好像是口供证词之类的，因为下面都按着红红的手印。李邦华作为御史台的高官，也参与过不少会审，所以一看就明白。他拿起来迅速地翻动扫视，片刻看完后吩咐道：“你下去吧，此事不要让任何人知晓。”刘忠应声退了出去。等刘忠掩门走后，李邦华坐下来开始思忖。这是一份程义伯府巧取豪夺、致死致残人命的证据，证据充足，受害者家属都按有手印。问题是，这是谁送来的？要调查这类案件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取得到的证据，这需要高超的手段，大量的人手。难道是和程义伯有仇的敌人？也不太可能，因为文臣不可能豢养恶仆，那样有碍清誉。虽说勋戚如今势力大不如前，顶多养几个护院打手之类，不可能有如此大的势力。武将现在日渐骄横，看不起这些没落的世家。到底是谁做的呢？心里忽然一动，他知道是谁了，也只有那个机构才有如此大的势力。不过这几年锦衣卫不是日渐衰微吗？怎么突然如此敬业？难道是皇上？想到这里，李邦华心中豁然开朗，他迅速走回书桌后坐定，在早就铺好的奏本上提笔疾书。一刻钟后，一份弹劾程义伯的奏章写完了。李邦华拿起奏本看了又看，发现没有缺漏，把墨迹吹干后将奏本塞入袖中，然后自去卧室休息。第二天卯时左右，崇祯醒来，王承恩招过宫女来服侍他穿衣，便去传膳。崇祯伸腿弯腰做了广播体操，这太阳一大早晨就火辣辣地直晒而下，干热无比，只活动了一会儿，刚换好的衣服就已经湿透，只得再去沐浴更衣。换好衣服后，崇祯觉得神清气爽，一番折腾用过早膳之后已是辰时，正要吩咐王承恩着人去锦衣卫传旨，外面的李二喜禀报洛阳性求见。进殿之后行礼，洛阳性禀道：“
禀圣上，臣已着人于昨晚将书信投于李邦华的家，留下话见其老婆拿着木匣进去后方才离开。”“
没有其他人看到吧？”
崇祯懒洋洋地问道。“
请圣上放心，臣的手下做事还是精细的。再说天色已晚，李迁都御史门前一向冷清，没有人看到。”“
那就好，此事办得不错，锦衣卫一旦振作起来，办事效率朕还是满意的。正好朕要派人去找你，有几件事朕要你去做。”“
恭请圣上吩咐。”
崇祯将昨晚对王承恩吩咐的几件事又重新讲了一遍，最后嘱咐道：“
你要叮嘱各地卫所勤勉认真，这几件事关乎朕以后的布局，甚至能影响到剿贼与民生的大局，要认真探访是否有真材实料，不得怠慢敷衍，事成后合朕心意者，朕不吝升赏。”
洛阳性发誓赌咒的领命后便要回蜀衙，崇祯估摸着朝臣的奏本应该到达了通政司，就让他暂且留下等候吩咐，然后遣人过去拿奏折。崇祯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洛阳性叙话，小半个时辰后，李二喜和另一个小黄门抬着装满奏折的筐子回来了。放下筐子后，李二喜从最上面拿起一本呈给崇祯：“
皇爷，这是您嘱咐 左迁都御史大人李大人的奏折，奴婢特意放在上面。
崇祯拿过后赞许地看了他一眼，夸了一句，李二喜眉开眼笑，开心至极。崇祯打开李邦华的奏折，大概看了几眼，因为心里早就有数，看了看就放下。他开口道，洛阳兄，你觉得此事该如何处置？
臣恭听圣裁。
洛阳兄哪敢替皇上做主，不敢接话，只得做乖宝宝状。崇祯沉吟半晌，心里琢磨着到底该怎样处置这个程义伯。要说巧取豪夺致死人命，这事儿在那些勋戚里时有发生，虽然勋戚到现在事件微弱，文臣们瞧不起他们，因为这百余年来府里没有拿得出手的人物，所以连对武将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。名义上勋戚掌柜着经营，可平日里只顾敛财，根本不管操练，导致几十万的经营已没有了丝毫的战斗力。即使如此，依旧有人仗着祖上的阴功横行霸道，欺压良善，在民间恶评如潮。尤其程义伯在刘孔昭继任爵位后劣迹斑斑，吃相极其难看，只要他看上的店铺，想方设法下套子谋夺过来，搞得好多正当的商人破家毁业。其名下的田地多达十万余亩，相当一部分是趁天灾人祸以低价强行购入。历史上李自成打进北京，皇帝吊死后，一些勋戚都是开门投降，罔顾大明对他们两百余年的恩德。传朕口谕，程义伯、刘孔昭草菅人命，非法夺取他人财产，数额巨大，民怨沸腾，着即削去程义伯爵位，其府中伤人性命者斩立决，其所夺于良民之财产查明后尽数返还受害者，剩余的财产充公，全家发配琼州，预设不设，以后但有类似者以此为例，绝不宽宥，着锦衣卫执行。王承恩刚要去内阁传旨，崇祯忽然想起昨天教阅永威营时自己的许诺，叫住他吩咐道，你去顺便让内阁拟旨，将昨天朕在永卫营对官兵们的承诺写明，用印后颁发天下。王承恩领命而去，洛阳兴也跟着他去了内阁领旨办差。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主播最近正在参加有声书评选，需要您的助力，您只需要动动手指帮忙点赞、评论、订阅、转发，欧巴在此真诚地感谢每一位听友，谢谢您。